你是职业妈妈、全职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陆家走透透，找你快乐 talk。
什么底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家。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不少儿童绘本，那这一集呢，我们要继续来聊绘本，只是我们聊的是熟龄绘本。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很有名，他叫做柳田邦男，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曾经有主张过，我们大人啊应该要三读绘本。第一读呢是在童年的阶段，第二读呢是为人父母时陪小孩子阅读，第三读呢是当我们累积无数人生经验以后为自己而读。因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读的心态、心情、感受、领悟会不一样。他鼓励在熟龄这个阶段，你可以重新拾起绘本再看一遍，相信你会有不同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跟池家珍主任来聊绘本。因为家珍呢，他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合体分馆，那现在正有在展示50岁以上的熟龄绘本，住高雄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那边找来看哦。好，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家珍。
Hello， 陆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家珍，一般熟龄族是指几岁啊？
熟龄，因为我们图书馆比较常定义的叫做乐龄，然后乐龄这个词呢，最早是源自于新加坡，然后乐呢就代表老，然后乐有快活安乐的意思，然后是指一个人可以活到一个快活安乐的一个年纪。通常呢，台湾大部分会界定的话是55岁以上的中高龄的部分会叫乐龄族群。
诶，那熟龄长辈阅读绘本的好处有哪些呢？
绘本啊，不只有小朋友可以阅读而已哦，其实他从小到老都可以共读，而且因为啊，绘本的字体啊比一般的图书还要大，而且它内容比较少，然后篇幅比较短。乐龄者呢，有他一些丰富的生命历程，他可以从图画书里面啊找回一些他童年的纯真回忆。除了推荐大家就是亲子共读以外，其实也可以推荐祖孙共读的部分哦。
爸爸妈妈如果平常很忙啊，就把陪伴孩子读绘本这件事情交给阿公阿妈就对了。
对，没错，
顺便让这些阿公阿妈可以训练一下脑力哈，让他觉得说，哎，他是有存在感的，然后有价值感，要好好善用。哎，这所有的爸爸妈妈不要只是想到亲子共读，我们要把陪伴孩子阅读这件任务啊，可以交给我们的长辈陪伴，也蛮棒的哦。那还有就是你刚刚讲到字很大，内容很少，
对，
我觉得读起来很快乐，很轻松。
对，
而且我发现绘本的图都很漂亮，
图画书都超级美、超级漂亮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啊，除了看到文字以外，其实他们可以从图画中找寻一些美感。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绘本都像艺术一样，它根本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幅图画。今天要推荐的是哪几本？我今天看到你又拿了一堆的书啊，这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说你今天推荐的书有哪些。首先你要推荐哪一本？
我首先要推荐的话呢，是一个学习新事物概念的两本绘本，然后一本叫做米爷爷学认字，然后一个是5岁老奶奶去钓鱼。这两本书呢比较不一样的是，老年人可能在对于学习新事物上面会有一些排斥或是一些恐惧或抗拒的部分，然后像是米爷爷啊，他很多事情包含一些像是伐木啊，做一些煎饼啊，或者是做一些派的部分，他很想很想学认识字的部分，因为他不会字，他不会拼音，所以他就询问了像是他的弟弟，然后他的老伴，还有他的孙子，说他想学认识字，但要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跟小朋友们一起去学校上课，然后学习拼音，学习念字，学习拼字之后，学习单字之后，他就有办法念故事书、念情书给他的老伴听。
哇，好棒哦！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现在108课刚说的终身学习耶。所以所有的阿公阿妈真的不能够放弃学习这件事情。很多长辈啊，其实都没有读书，尤其是女性。我突然又想到一本书《注音练习》，这是我们台湾的作者林怡，她有获得第14届玲珑山文学奖。她有点像诗，
对，
而且她的画也画得很漂亮。
对，
这本书她是有讲到一位女性、一位母亲的一生，她传达了以前那个年代这个女性的牺牲跟坚毅的精神。这本书有得奖，注意练习推荐给大家。
然后另外呢，除了学习新事物以外啊，包含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就会想直接待在家里面，不想出去郊游，不想跟人家交际应酬。所以我要推荐的两本书是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绘本。 然后一个叫做爱取名字的老太太，然后另外一本是香蕉爷爷跟香蕉奶奶。然后爱取名字的老太太这个部分呢，就是老太太很喜欢帮东西取名字，车子啊，房子啊，然后她的床啊，她的很多东西都取名字。但是她有一天遇到一只小狗，她不敢帮她取名字，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她怕像她的老伴一样，怕她的朋友一样，就是会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会离开她，所以她一直不敢帮她取名字，直到有一天发现这只狗狗不见了，然后她去找寻的过程中才帮她取了一个名字。
她怕失去这只狗，所以她不敢帮他取名字。你会发现年纪大的长辈啊，他们会觉得朋友越来越少了，因为一个一个都不在了，内心的那种孤单啊、然后恐惧啊，其实这本书他有提到。
对，
嘉贞，你要推荐的另外一本书叫做香蕉爷爷与香蕉奶奶。
对，没错，香蕉爷爷香蕉奶奶呢，这本书很适合爷爷奶奶啊跟孙子一起共读哦。这本书啊主要是讲说香蕉爷爷香蕉奶奶老了之后，等于说香蕉熟成之后其实身上会有一些斑点的部分，然后他们其实啊就会想说，哇，自己还可以变得很 fashion， 比如说他们脱皮之后可以做一些像香蕉牛奶、香蕉煎饼、然后香蕉冰淇淋等很 fashion 的一些打扮装扮，就像现代的爷爷奶奶一样。
虽然他们已经变老了，变黑了，黑了就好像老化了，
对，
然后身上又皱皱的、但是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他们还是发挥自己的功能跟价值感。
对、
黑了以后就变成香蕉巧克力，
对，
然后还有冰淇淋，对不对？
对，
还有香蕉牛奶，还有变成松饼，对不 对？他们做不同的包装，就是让人家知道说他们其实是可以活得很有价值感的。
对，然后活到老其实可以很 fashion 的活到老这样子。
对，因为我看他最后一个图样，就是所有的香蕉爷爷奶奶都在办 party， 都做很多很炫的造型，但是他们是有功能，香蕉牛奶、巧克力冰淇淋，好像都是让人家看得很可口，
看起来好好吃哦。
对对对，我们也在告诉我们自己，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点，老了也可以成为一个让人家很喜欢的老人，带给人家快乐的老人。还有哪几本书？
现在其实有很多很红的一些，像是日间照顾中心，
对，
然后或者是像是一些社会关怀据点的部分，这个其实也有做成绘本哦。然后像是有一本叫做阿宙要上安亲班，阿宙呢可能年纪也大了，但是家人其实没有办法在家常常的陪伴他，所以家人们呢决定呢要把阿宙送到日间照护中心。但像日间照护中心其实他们里面有办理很多活动啊，可以让乐龄者老年人做一个参与。原本阿宙是很排斥进去的，可是进去参观之后发现其实里面啊非常有趣哦，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的去参加了活动
哦。所以阿宙是指爷爷奶奶在更上一辈，就
对了，更上一辈的
四代了，第四代了，
第四代的部分。
所以阿宙要上安亲班，这好像就是小朋友在上安亲班的感觉一样，回归到童年了。
对
哦，所以真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耶，永远不要放弃学习这件事。
没错。然后另外有一本呢是叫做送餐阿嬷，这一本呢是在讲说社会照护关怀据点，有些老人家中午的话呢，他们可以去里民活动中心或者是社区关怀据点可以一起用餐。其中有一个满族奶奶，这个奶奶呢就会当志工，然后骑着 Odobai， 然后把一些餐点呢送到一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老年人或乐龄者的家中。
哦，所以这个 Uber 不是年轻人，是一位阿嬷就对了。对，他本身是阿嬷，可是他送给也是跟他一样年长的长辈。
对
哦，好棒哦，而且我看那个封面画得很可爱耶。
对，就是一个老人家，然后骑着可爱的步步车，然后去送餐点给其他里的一些居民们。
这个就是 Uber 阿嬷就对了。
其实现在呢很多绘本呢都是有关失智症的部分，有做失智症的介绍。首先要介绍的第一本呢就是高雄市立图书馆第二届好慧雅奖的作品《健忘的汪达奶奶》，然后图文呢是由维纯这个绘本作家制成的。这本书呢就是说汪达奶奶啊在一定的年纪之后，她就是慢慢的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像玩躲猫猫的时候啊都很容易被孙子找到，然后他都会躲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孙子其实他们也可以跟奶奶他们玩得很开心，玩得不亦乐乎，就是等于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其实就会有一些返老还童的一些现象，跟一些状态，也是很乐于做一个陪伴。
失智症那个部分我之前有专访陈乃金医师，那他有送给我两本儿童绘本给我女儿看，我女儿小四，我就问他说你看了有什么心得，他说没有啊，就是小朋友啊陪阿公阿嬷，因为阿公阿嬷他们是失智了，就是要有爱心。 这两本已经没有出版了，这两本是由高雄长庚医院出版的，陈乃金医师是总编辑，书名是阿公笑一下由我照顾你。好，我讲个片段好了，故事里面就有讲到，有几次阿公在半夜就把我摇醒，叫我快准备上学去，我不懂阿公怎么了，我很累还很想睡觉，阿公不要再叫我半夜起床了，你让我好生气，结果你自己也生气了。他就是在讲有关于阿公失智症的过程，就是让他觉得很困扰，阿公都会叫他起床，因为他跟阿公住一起。然后呢他又讲到了，你是我的阿公，我是你的孙女小珍，有些话只有我们懂，只有我们会问彼此，你有没有看见我脸上的笑容呢？这个就是他在逗阿公。
对，没错，
他这是要让小朋友看的，阿公阿嬷他失智了，但你要怎么知道说去陪伴他们，还有那个阿嬷亲一下，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绘图 也画得非常的有趣味性。阿嬷亲一下这本里面有一些片段就写说，有时候照顾阿嬷真的好难好难啊，看到越来越瘦忘了吃饭不爱洗澡的阿嬷，我就会想念那个亲亲我抱抱我的阿嬷，那个身上香香笑眯眯喂我吃饭的阿嬷，可是我还是会一直爱你，就像阿嬷你也一直爱我一样，我的身边还有好多阿公阿嬷，还有好多好多人不知道怎么照顾有失智症的阿公阿嬷，所以亲一下不要怕哦，过去你们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换我来照顾你们，我们牵手一起走，我要告诉大家你们是永远的宝贝。我觉得这好有意义。
真的，其实很多绘本啊都有出跟失智症相关的绘本，就是介绍关于失智症的一些症状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家里有失智症的亲人要怎么照顾，要怎么跟他们做相处，看到自己的家人慢慢变成这样子其实也很难接受，所以我们可以从绘本的阅读过程中然后就知道说要怎么跟他们进行陪伴，要怎么跟他们相处。
很多失智症老年人很多家属都会觉得很烦，因为他们会问重复的话，然后会幻想，其实造成生活上很多的不便，我们也要让孙子想到小时候阿公阿嬷怎么样陪伴照顾你们的，因为我发现补习班或学校有很多小朋友是阿公阿嬷在接送的。
对，没错，
所以这两本绘本就是要让小朋友们有感恩的心，然后要在阿公阿嬷失智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来陪伴他们，这也是一种生命教育，从很小的这个年纪开始做起。
对，没错，然后讲到生命教育的部分啊，其实人到最后的阶段会面临死亡，
对，
然后但要怎么跟小孩探讨死亡这一块呢，其实有很多绘本也是有跟死亡议题相关的，然后像今天要推荐的这本叫做阿宙再见，然后也是台湾绘本作家林伯廷老师的作品，在介绍说阿宙离开这个世间上了，但是要怎么跟小朋友说明说阿宙是为什么离开了，然后离开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开头有讲到说今天要去阿宙家，可是妈妈哭着说今天不能穿粉红色的衣服，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传统习俗，然后他这本书呢就是从绘本的内容告诉你一些比如说传统的一些丧礼的习俗，包含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汽水啊饮料啊，哦原来那个可能是罐头塔，
传统的习俗，
对，传统习俗的部分，然后包含桌子上面可能会有一个阿宙的照片，然后旁边有很多很多的花，小朋友就会问说阿宙去哪里了，然后阿嬷就会跟他说哦，阿宙是被菩萨接走了，但是妈妈会跟他说阿宙是上天堂了，然后小朋友就会想说阿宙到底是去哪边了，阿宙到底是怎么上天堂的呢，那为什么大家头上都要包头巾啊，为什么要有一些毛巾，是在比赛呢还是为什么，小朋友其实是很单纯的，就是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认知，他只是觉得说阿宙可能是睡着了而已，还有一些像是传统的诵经的部分，他就想说他为什么要摇着铃铛嘴巴一直念一直念，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呢，然后还有为什么要折一些像元宝啊莲花元宝，后来呢他会想说这些元宝跟莲花烧上去之后阿宙收得到吗，啊大家都变成灰烬了，这样子阿宙可以收得到，他可以用吗，然后他就会比较用一个趣味比较诙谐比较乐观的方式来做死亡的议题。
阿嬷在讲给孙子听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对于这个死亡这件事情也会比较乐观一点，这个绘本不只是读给孙子孙女听，也是阿嬷念给自己听耶，
对，
很棒的，就是说他是用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其实80岁以后走都是一种祝福，因为算高龄，
对， 然后另外呢，如果不方便到图书馆借书的话也没关系，其实图书馆呢有电子书的部分，也是有跟像乐龄啊或者是健康保健的议题有相关的、然后像是我们图书馆有一个叫做 HiRead 的电子书的部分，然后里面有一个医药养生的选项，里面有包含有像是医疗专业啊，还有医药常识、银发族的照护，还有健康食疗，然后像是我们的台湾云端书库的部分啊，也有一个主题书展专区，也有介绍一些像乐龄生活的书展的部分。
所以你只要在线上的图书馆、搜寻一下，其实都可以搜寻到相关的绘本资料，有关于长辈的或是健康的啊，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线上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大的保障库，
没错，
可以提供全民好好的来运用。像我们高雄市立图书馆草芽分馆，它是高雄市首座以乐龄长照为主题的图书馆，而且它有得奖哦。2022年啊，它还获得了卫福部高龄友善城市共劳奖的肯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图书馆很指标性的一个代表，在乐龄的部分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
没错，像是草芽分馆的部分啊，除了他就是服务一些除了退休的劳工朋友跟新住民朋友之外啊，其实草芽分馆啊就是有跟教育部争取一些经费，然后有购买一些像是阅读辅助放大机，然后还有一些益智桌游，还有缝纫机，然后还有跨界跟小港医院啊跟育婴医专的部分签订 MOU 的计划，借由各方的一个资源整合，然后启动一个乐龄长照主题图书馆哦。
很棒啊，我觉得他就不再只是针对小朋友或青少年，他连乐龄这一块他也照顾到了就让那些比较年长的长辈或者是新住民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学习。
对，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啊，
可以，
你不用怕说我今天有小朋友然后带去没有地方放，至少说小朋友在看书的时候阿公阿嬷或者爸爸妈妈就可以在旁边学习。这一集我突然发现居然还有一个熟龄绘本推广员
熟龄绘本推广员吗？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好有意义哦。有一些长照中心就是推出居家绘本陪伴的培训课程，它就是专门在培训这些熟龄绘本推广员，而且是有证书的哦。它是可以用绘本讲故事给这些长辈听，
哇，这样真的很有意义呢。
对，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都想说可能长辈自己可以去图书馆找这些书看，或者是说在家里看，可是他没有，他这个是有一些可能在护理之家的长辈可能比较不方便，
行动比较不便利，
对，或是说在家里的一些长辈行动不便的有一些长照相关的这些居家照顾人员，然后对于居家照顾比较热忱的工作人员或是家庭陪伴者，其实他们都可以去训练去上这个课程，然后来讲故事给这些长辈听，长辈就不会觉得很无聊啊。透过在讲这个故事啊，那长辈他可能又回到
童年的时代。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长辈其实他慢慢的又回归小朋友的那种性情
心 心智，
还有就是有一些课程他是教你怎么样去讲故事，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带活动，你一边讲故事一边可以带一些活动，包括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一些是虽然他是年长的长辈，但是他还可以动，还可以跳，还可以自己手做绘本。那做什么绘本呢？他可以做就是自己的生命故事，
这样真的很有意义呢。
从封面怎么样去彩绘，怎么样去 DIY 做出这个封面，然后呢再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写出来，
写了一本自己的故事书，然后属于自己的历程。
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传家之宝，
可以，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熟龄绘本推广员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想去学习去上这样的课程，透过讲故事然后可以陪伴这些长辈，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义的一个工作，也可以当志工啊。我觉得这个 Podcast 也可以来做这个
对，
就专门讲故事给长辈听，
可以，比如说我们用台语啊客语啊或一些长辈可以熟知的语言来讲故事，相信他们会很开心，就是有故事的部分
可以陪伴，
可以陪伴他们听故事。
对啊，我改天说不定也可以做这个 podcast 专门为了这些长辈熟龄的长辈来讲故事，不需要很花俏的内容，你只要用那个很亲切的口吻去问候长辈然后讲故事给他们听，让他们就是习惯性的时间一到就可以拨开来听，任何时候都可以听 podcast 有乐龄说故事的时间，我觉得这蛮棒的。
对，
欸，家珍，所以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首领在看的绘本，我知道我们高雄合体图书馆最近也在展示当中，对不对？
对，没错。然后像我们合体分馆呢，在3月1号到4月30号期间，我们有展示了一个50家首领绘本主题书展，然后里面除了介绍一些跟乐龄诊相关绘本啊，然后健康相关的绘本，还有一些像失智症相关的绘本以外，像一些友谊啊兴趣的部分也会做介绍。
所以刚好这个月我们有在展示五十家，是指五十家绘本，还是五十
岁以上？
哦，所以我们一般是五十岁以上的听众朋友，
推荐给五十岁以上的，然后可以跟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是祖孙的部分一起做共读，可以上网找看看对哪一本书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馆藏系统查询，然后查询之后，你可以从你的邻近的分馆借阅以外，也可以从其他高雄市立图书馆的分馆借到你要的分馆，这样子做借阅。
那如果外县市的朋友呢？
外县市的朋友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家附近的图书馆啊或书店找寻这本书哦。
欸，很棒欸，很方便欸。所以这个图书馆大家要好好善用哦，这有很棒的一些绘本读物都在图书馆，不管是在现场或线上你都可以阅读得到。
对，然后就推荐给大家可以做亲子共读、祖孙共读的部分哦。
所以这个绘本啊，从零到一百岁其实都很适合来读，只是心态不一样而已。
对，没错，就像日本的一位绘本作家五味太郎啊，今年已经78岁咯，然后他做了非常非常多本书，超过了450本呢。其实啊，大人常会认为说绘本啊，这个图画书只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五味太郎觉得呢，每个人都可以读绘本哦，而且透过绘本啊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其实书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鼓励大家一定要阅读哦，然后你可以从里面发掘更多不同的自己。
没错，在首领的时光里，希望透过阅读绘本更丰富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我们在阅读绘本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共学共好，一起快乐到老。
对，
今天谢谢我们的家珍主任。
谢谢陆家，
谢谢
大家。